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利用法律陷害法轮功、蓄意错用刑法300条。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24日至1月3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2015年1月13号至18号，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民画廊荣七楼第3展示举办了为期6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爱知县道泽市前副议长玉田亲野先生、国际艺术院总裁伊藤三春先生、日本著名希腊研究专家国芬先生的女儿天野女士出席了开幕式，并为此次美展剪彩。一位65岁的姓安田的先生，他对工作人员说，他是癌症患者，他本人是位业余肖像画家，受邀为名人画了不少肖像画。观看之后，美展的工作人员向他讲述了大法的神奇与修炼是什么等等，他都认认真真地听进去了。第二天，这位先生又来到了美展，他请了大法的书籍日文版的《转法轮》，并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李洪志老师的5套教功录像。他说很愿意去练功点和大家一起学功。美展的最后一天，有一位60多岁的女士，双眼满含着泪水，颤抖的双手拿着美展的广告纸，诉说了自己亲眼见过李洪志师傅的一次神奇经历。他站在转大法轮和誓约的画作前，向美展的工作人员讲述了他在5年前曾做过头部开颅手术的经历。当他在昏迷状态生死未卜中，他来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脚下踩着云朵，里面是刺眼的金光和从未看到过的好多美丽的花，景色美得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形容，并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誓约中的仙人和师父。师父打开他的记忆，让他知道这些仙人为何而来，并示意让他返回人间等等。他在意识慢慢清醒时，家人朋友都在担心着他的生死，并不停地在他耳边呼唤着他等等。当这位女士讲述完她的经历时，双眼已经被泪水淹没了。他这次接到真善忍美展的宣传单时，他就激动地说他已经知道了。他说他又见到师父了，和他看到过的一模一样。他说他曾是一家公司的社长，每天起早贪黑，这一生只知道挣钱，从未想过自己为什么而来和为什么而活，每天头都会很痛。 他离开时要了工作人员的名片，说他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一定会再联系。
2015年新年伊始，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人数已经突破1亿9000万人。为了庆祝这么多中国人脱离中共桎梏，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月17日在奥克兰市中心举办了一场传播法轮功真相及介绍三退大潮的活动，还有腰鼓队表演助兴。许多过往人，他们有的非常认真地阅读真相展板，有的与派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交谈，还有的民众在了解了真相后办理了三退手续。一名西人少年了解真相后，帮助法轮功学员派发真相资料。卡罗琳·摩迪特女士来自澳洲的阳光海岸，她和父亲仔细地阅读了展板内容，还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表示，第一次接触法轮功真相是在澳洲观看《自由中国》的预言。她含着眼泪说，我被法轮功学员曾征的故事深深地打动，我简直无法相信中共居然这样对待自己的民众，我感到非常悲痛。法轮功是如此优雅、如此柔和的功法，中共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太令西方人震惊了。莫迪特认为，人类如此凶残地对待自己的同类，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他说，善良待人是人性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多一点点慈悲，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美好啊。
进入冬季时令，欧洲是旅游淡季，现在由于签证容易，大陆游客并没减少，景点三退比例也攀升。一位六旬上海游客悄声问义工，酒瓶能多给我两份吗？我想带回去。义工答应了他。他说酒瓶是国内的头号大禁书，一直查得很严呐，但是越查越有人看。义工夸他勇敢正义。他退党后又招呼对面的一位老伙伴过来，请义工也帮他退。那位老先生笑眯眯地表示他们观点一致，说好啊，退吧。很多人主动和义工就酒瓶真相内容展开热烈讨论。北京雾霾最厉害，继续向外扩散，全国都暗无天日了，欧洲怎么没有？这一中国特色是奔什么来的？天要灭中共，我绝不跟他走，退退，党团队一样不留，退得越干净越踏实。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简阳市法轮功学员张世祥2008年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6年，在乐山五马坪监狱遭药物迫害，出狱回家时已经命悬一线，一个月后于2014年12月4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张世祥家住简阳市正中街16号2单元602号，生前曾多次被绑架。2007年6月4日，他在讲真相时被简城派出所警察绑架，被迫流离失所。2008年6月4日，在出租屋内被警察绑架，后遭判刑。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于明、李东旭、高静群2015年1月20号第三次遭沈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于明和李东旭的母亲去旁听，竟遭所谓的法警拳打脚踢，于明的母亲一度被击昏。这次庭审法院要求每位当事人只能有4位家属参加旁听，于明的哥哥于水当场提出抗议，被一位叫黄刚的法官揪住脖子进行威胁，于水的儿子和外甥上前理论，被法警施暴拖了出去。
沈阳法轮功学员陈福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本溪市西湖监狱，原本身体健壮，现在身体非常虚弱。有人见他被关进没有监控的小黑屋，双手被反绑，遭到暴打。44岁的陈福家住沈阳市苏家屯区，是一位会计师。2013年7月19日晚，遭沈阳市东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东陵区深井子派出所的警察闯入家中绑架。
广东普宁法轮功学员江汉全去年12月1号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普宁看守所后，身体出现严重病症，高血压3级、高危组、高血压性肾病、高血压性心脏病、 高尿酸血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江汉全的妻子听到这一消息，放下待收成的地瓜，带着一对小孙儿每天奔波于公安局、检察院、政法委等部门。这个善良的农村老妇从未出过家门，每次都被门卫挡在门外，告诉他领导不在。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西乡翟家窝堡善良农妇张平，2014年12月16日在家中被城西派出所警察绑架。丈夫孙静波看到警察把自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也翻出来时，指责警察像土匪，于是两三个警察冲上来对他拳打脚踢，强行戴上手铐，然后将夫妻俩都绑架走。城西派出所所长董志鹏还对张平女儿说，你爸不是牛吗？没罪也得找个罪名治他。最后张平女儿被警察胁迫在不实笔录上签字，张平的丈夫被警察关押虐待一天后放回，张平现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
福建平潭县法轮功学员邱山妹天生脚有残疾，2014年6月25号被警察绑架，10月29号被秘密非法开庭，非法判四年，于2015年1月20号截入到福州女子监狱，体重由被迫害前的140斤降到只剩70斤，走路都要有人搀扶。据悉，邱山妹曾质问办案的检察官，我是做好人，凭什么判我？那个检察官说，我知道你们没罪，但上头要求这样做，我也没办法。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5年1月26日，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庆日盛装大游行，虽然绵绵细雨不期而至，但还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在市中心的 Swanton 大道旁，100多个团队参加的大游行绚丽多彩。墨尔本法轮大法协会再次受到邀请参加，壮观的天国乐团队伍一出场，震撼人心，天空突然转晴了。欣赏、赞叹、欢呼也伴随着法轮大法功法展示和扇子舞表演的队伍。威尔逊女士带着孙子观看了游行，她也说，法轮大法的队伍很好看，很华美。她非常认同法轮大法遵循的真善忍原则。来自台湾的黄女士在澳洲已经生活了30多年，她说，我很喜欢法轮大法队伍散发的能量，队伍非常整齐，很有活力，很有朝气。她表示，法轮功能在澳洲自由的传播让人欣慰。她说，这是一个和平的社会，人们自由的生活，也享受着信仰自由。
由泰国旅游局及曼谷市政府联合举办的泰国旅游节于2015年1月14号至18号开幕，地点曼谷市乐园，又名伦坡尼公园。泰国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广大游客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的功法特点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接受拿取真相资料的人非常多，法轮功学员忙得甚至头都来不及抬，只要一停顿，立刻有无数只手伸过来要。活动结束，就有民众陆续找到公园练功点，表示想学练法轮功。有的说找了很长时间，这次才找到。不但自己想学，家里的孩子也想学。
各位听众，下面是大陆综合消息时间。首先是来自青岛莱西市的消息，为女儿讨公道，八旬母亲被恶警踹伤。青岛莱西市李美玲女士2014年12月13日在集市上卖粉条被警察绑架关押多日， 1月9日上午，李美玲八旬母亲和婆婆再次来到公安局协教科讨公道。警察把门关上不让进，老人就在外面等着，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警察李维奎先开门碍事，粗暴地将老人往一边拖。李美玲的母亲抱着她的腿，李维奎照着老人的胸口狠狠地踹了一脚。当时老人疼得捂着胸口，好长时间喘不过气来，浑身发颤，过了好一会儿身体才能慢慢动弹。第二天，李美玲的母亲强忍着身体的疼痛又到公安局要人。回家后，老人一宿没睡觉，肚子胸口疼得叫喊了一夜。1月12日，家人陪老人到公安局找那个踹人的警察李维奎，要求他带老人上医院检查身体。没想到协教科科长沈涛蛮不讲理地说：“谁打你们了？”八旬老人被打，震惊了老人的儿女和众乡邻。人们愤怒谴责当局的不作为和恶警李维奎的恶劣行径，纷纷表示一定要为老人讨公道。1月22日，李美玲的老母亲穿上壮衣，和李美玲的婆婆在家人的陪同下又到了公安局、市政府，要求惩治打人者，并无条件释放李美玲。莱西市信访办工作人员出面，到市政府前将李美玲老母亲及家人叫到了信访办，开出信件告诉李美玲家人到公安局纪检科解决问题。
周改清母子被关押近半年，女儿要求释放。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居民72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改清与女儿孟艳丽、儿子孟祥军一起于2014年7月21号在家中被永乐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现金及部分财产被抢走。孟艳丽被非法拘留12天，周改清、孟祥军至今仍被非法关押。目前孟艳丽已向检察机构提起诉讼，要求追究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永乐派出所警察涉嫌非法抓捕、非法拘禁、侵占及刑讯逼供等的刑事罪责，并要求涉案单位无条件释放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归还被抢劫的财产。孟艳丽在诉状中陈述，在永乐派出所，自己的手脚都被警察踩肿，还有一警察用他的鞋底抽孟艳丽的脸，当时就打得耳朵听不见了。
大陆众律师为法轮功发声。自2013年起，辽宁本溪发生多起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其中425期间绑架17名法轮功学员，720前夕绑架20几名法轮功学员。中共打手一次又一次地策划对信仰人士的残酷迫害，本溪各法院也卖力参与，非法判重刑，甚至法轮功学员李纯正在看守所期间被迫害致死。大陆多位律师赶到本溪为法轮功学员维权，可是本溪各法院面对各界高度关注的人权问题，依然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血腥迫害政策，肆意践踏人权与法律。仅在2013年至2014年间就制造了30几起冤案，甚至仅仅因为公民王秀燕、马玉香家中有一些法轮功书籍，就分别判8年、7年的重刑。2015年元月，大陆众律师公开发声，强烈谴责辽宁本溪地区黑暗的司法系统，呼吁各界持续关注本溪地区的信仰自由与人权问题。很多律师表示，司法黑暗是造成百姓生存危机的巨大毒瘤，此毒瘤不除，法治中国仅仅是一句迷惑人心的政治口号。若依然放纵这些公检法司人员肆意践踏法律，那么带来的全社会的抗议声音将会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将全面爆发，吞噬整个中国。
三言两语话对答，希望大家都能够利用方便的时间来做手机直接对答劝三退。很久以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真相语音电话大量的拨打，很多市人在接听到我们的直接对答讲真相电话的时候，也误认为是电脑拨打而挂机，失去了一次得救的机会。 很多接电话的人都会对身边的人说是电脑打的，挂了吧。我这边一再解释，不是电脑上，是真人，却很少有能够听到的，真是太可惜了。有的时候讲真相几分钟后，对方才惊讶地问，是人在跟我对话吗？就是奇怪，原来不是电脑在播放，是我们在直接跟对方对讲。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令人哭笑不得。很多同学说，现在语音拨打自动退的不多，非常的少，真的应该反思一下了，为什么？是不是我们的依赖心和不正确的心态导致的？看到同学写道，海外直播劝三退，讲18000个号码退1800个，希望我们和国外的同修们能够一起多救人，有感而发，请同修指正，谢谢。
严正声明，本周4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沈阳市检察院张东阳遭恶报，被判无期徒刑。沈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张东阳在担任辽中县委书记和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犯下累累罪恶，近日恶报开始，被判无期徒刑。中共无官不贪，陷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大多是贪赃枉法之徒，这些人的落马固然是因为其在中共邪党内斗中失势，更是他们迫害好人而招致报应的开始。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19日上午对张东阳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宣判。张东阳在担任辽中县委书记和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款物合计人民币 986.96 万元，美元6万元，构成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1年，张东阳任沈阳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法制处在当时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部门，负责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的审批。当时沈阳市各县区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沈阳张氏劳教所、沈阳沈新劳教所。张东阳作为沈阳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是当时迫害的主要参与者。从2005年张东阳任辽中县县委书记后，在他的唆使下，辽中县出现了一批像610头子冯东昌、国宝大队长李伟这样的邪恶打手，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劳教判刑，在狱中遭受酷刑，甚至惨死于狱中。近期辽宁省政法系统内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频频遭恶报，原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喜被中纪委双规，原沈阳市公安局局长许文友落马，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庆国任职期间紧紧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遭恶报，患胰腺癌，于2014年9月30日在痛苦中死去，终年51岁。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李威被中共双开，这一切表明大清算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的人难逃法网。
人心与因果，晚期肺癌患者的福气。我邻居家有位大哥，今年88岁了，身体很健康，一般人不相信他有那么大岁数了，更不会相信就在三年前他还闯过了一个生死大关，是从死亡线上走回来的。在他85岁那年的年底，也就是2011年12月左右，他被医生确诊为患了晚期肺癌，且已经扩散，大夫说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大夫和家属没有把病的真实情况告诉老人本人，为了安慰他， 不给他增加压力。大夫谎称他患的是老年人常见病严重骨质疏松。住院一段时间后，病情没有好转，他坚决要求出院。回家一周后，又因疼痛难忍，实在坚持不住，又去了另一家医院住院。该医院也按照癌症治疗，每天除了打止痛针、吃止痛药外，没有别的选择，痛苦难熬。住院半个月后，他又要求出院回家了。他老伴儿修炼法轮功，此时再次劝他，还是学大法吧，只有学大法，求师父帮助才是唯一的希望。他知道法轮大法好，早在1994年，师父第三次到本地来传法，他和老伴儿两次有幸亲临现场聆听师尊的传法报告。从此老伴儿开始修炼，他却只是积极支持，自己却不练。大法弟子有时到他家去看师尊的讲法录像，一坐就是满屋子的人，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都是热情接待，从来没有怨言。十多年前，他老伴儿突然出现患脑血栓症状，说话行动都不方便了。巧的是，当时在他邻居中有好几位老人先后也患了脑血栓，最后只有他老伴儿因为修炼法轮功很快恢复了健康，而其他几位都先后离世了，其中有的还没有他老伴儿岁数大。从这件事，他切实看到了法轮功去病健身的奇效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平时他对大法的书籍和真相资料也经常看，从中也了解了不少真相。这次他病重，老伴儿又一再让他学大法，大法弟子也鼓励他信师信法，会有奇迹出现。他就开始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聆听师尊的讲法录音，通读师尊的一系列著作。不到两个月，他的胸背部不再感觉疼了，原来躺在床上根本动弹不了，现在能翻身坐起来了，又一点点能下床了，再一点点能扶东西走路了，最后生活能自理了，现在每天都能到户外散步。他病重期间，单位领导和一些老同事都去看望他，怕失去见最后一面的机会。现在听说他病好了，大家又纷纷前来探望，都惊呆了。大家说，那时看你躺在床上骨瘦如柴，说话都没了力气，痛苦不堪，真让人揪心。再看你现在满面红光，人也胖了，一脸的笑容，这太不可思议了，你也太幸运了。他坦诚地告诉大家，这是他修炼了法轮大法带来的福气。下面请听一名大陆律师的投稿，时事评论，中共利用法律陷害法轮功，蓄意错用刑法300条。作为一名律师，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时代，在中国，仅仅因为在法庭上拥有一点点法定的话语权，就是一个个普通平凡的法律人展现出如此耀眼的正义光辉。反思这一切，我也感到一种责任的沉重。是啊，在这个体制下，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能够像律师拥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说出事实和法律真相而免于被打压呢？律师，我们拥有着天赋的话语权，更是我们难以推卸的维护正义的神圣天职。律师，中国的律师，能否敢于站出来为法轮功申辩，似乎成了律师职业道德的又一个衡量标准。面对千万计善良公民遭遇了人类历史最大的法律灾难，发生了法治时代恰恰法律被利用来犯罪的现实，作为律师，我们不得不站出来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为了不敢泯灭的良知，为了义不容辞的天职，中共政府近16年来通过宣传工具把法轮功污为邪教，甚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当作罪名，蓄意滥用法律条文，借法律打压，导致整个刑事司法体系沦为犯罪体系，形成公安、检察院、法院和监狱一条龙的犯罪链条。当初某当权者发表的个人观点和报纸电视的宣传，但现行法律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因此这个强加的罪名本身就是诬陷之罪。那么各级执行者 特别是直接执行者都违反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这才是真正应该受到法律追究的，难以逃脱法律责任。本人从16年来海内外针对中共借用法律打压法轮功在法律理论方面的论述资料中整理出一份法律材料，供所有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与参与打压法轮功的公检法政府公职人员及无辜受害者与非法镇压者做参考。不仅要明确信仰法轮功的合法，更要明确当今法律体系在犯罪。一方面需要充分了解法律真相和道理，维护合法权利的同时，让正义增长能量，更有力地依法追究执法者的罪行；一方面需要明晰和停止执法犯法、以法律名义行恶犯罪的行为，避免公务员走向审判台的下场而悔之晚矣。一、修炼法轮功合法，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合法。一、信仰法轮功合法。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种自由自然包括：一、公民有传播宗教信仰的自由，信仰者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从事传播宗教信仰内容的权利，无需获得来自政府机关的许可就可以自由行事，除非信仰者的行为触犯了法律的规定，而被触犯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符合宪法的规范和原则精神才是合法有效的。公民如果没有传播宗教信仰的自由，就丧失了获得宗教信息的自由，进而丧失了选择并信仰某一宗教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就无从谈起。二、信仰者有权出版有关他们的信仰内容的材料，而不受审查、批准和禁止，这同时也是中国宪法第35条宣布的出版自由。宪法是母法，信仰真善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信仰法轮功完全合法，同时有传播和维护真善忍信仰的自由。二、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合法，依据事实讲述评论现实问题与历史真相合法。一、讲清被迫害真相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进行的申诉、控告、检举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A. 权力机关动用全国各种媒体诽谤法轮功是邪教，法轮功学员通过法律允许的信访、控告等方式解释自己是怎么回事，就假借法律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判刑，不合法。 B. 只许权力机构诬陷法轮功邪，不许法轮功学员讲历史、讲事实、讲真相，讲了就是搞政治，不合情理。 C. 中共又是炮制输出邪教展览，又是组织邪教讲座，做了大量的游说和误导，可是法轮功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然合法存在。其实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人民并不傻，这么多年来法轮功信仰者这个遭受重重苦难的群体，不管他们上访也好，出版印刷复制宣传品也好，打条幅发光盘喷标语传九评共产党劝退党也好，在主观上没有哪一个行为所体现的意思表示表明其具有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故意，客观上他们破坏国家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实施了找不到。二、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打压核心罪错在于蓄意错用刑法300条。一、以刑法第300条为罪名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起诉、判刑、拘禁属于错用法律，针对法轮功使用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名，必须同时构成利用邪教组织与破坏法律实施这两个方面。对于邪教的违宪性质，宗教信仰内容不在法律适用范围内，即法律不能界定邪教，暂不在此层面分析探讨，单就此法条在适用中存在被蓄意滥用、错用的问题展开解析。首先，假如法律有此功能，清除邪教，那就必须以法律来界定什么是邪教。 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法规明文列出了多个邪教的国家，但是却没有任何法律认定法轮功是邪教，对法轮功信仰者以邪教组织的名义进行的一系列打压没有法律依据，已构成错用滥用法律条文的渎职罪。那么一，什么是邪教？国际上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任何一个政权都没有权利界定政教与邪教。从社会共识通俗的来讲，不仅看他说的，也看他做的和做之后的效果三方面来衡量，这就能较为完整的准确的判定一个说教的好坏正邪。让人明目张胆或心存侥幸行邪作恶，让人成为坏人的，就一定是邪教。法轮功叫人首先做一个好人，信仰真善人理念，修心向善，成为更好的人，身心健康，已经得到社会的公认。二，什么是法律？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规范，惩恶扬善是国家法律的本质。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做好人，正是在维护国家法律。而在司法实践中，到底哪个法律规定了法轮功是邪教，法轮功学员又究竟破坏了哪个法律法规的实施，在多年来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做的数百次法庭辩论中，当庭的法官和公诉人都避而不答，足以证明了这点是不能成立的。三，从法学犯罪构成的四要素来讲，自1999年10月以来15年时间，所有以破坏法律实施罪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刑事判决，由于其缺乏犯罪客体要件以及相伴生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在这种犯罪构成要素四缺三的情况下，没有一起案件能站得住脚。二，两高司法解释一和两高司法解释二在全文内容中搜索，根本没有出现过法轮功三个字。两高解释的全称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所以两高解释跟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事实证据，不论有多少本法轮功著作，多少法轮功资料，都与起诉的罪名无关。三，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最新的一个正式文件，公安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宣布了14种邪教，也没有敢列入法轮功。这一通知在2014年又公布一次，没做任何修改。四，其余的如民政部的通知、公安部的通告、江泽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回答、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等等，都不是法律条文，都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由此得出结论，用刑法300条对法轮功学员抓捕、起诉、定罪、关押，均属错用法律条文的情况。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莫忽视练功，用心练好功。最近在练功方面有一些体会，谈出来和同修分享。很长时间由于精进的意志不坚强，学法练功很懈怠，学法也是随着学法小组学，很少主动去学，练功更不主动，总觉得练功不主要，反正是法练人的功法，我不练功，功练我，以至于十几年下来都是这个状态。 前一段时间身体出现状况，牙开始痛，不是始终痛，而是哪一口没咬好，突然痛一下。后来去牙医那里补了两个洞，咨询牙医，他说是牙釉损坏，没办法处理，只能等牙彻底坏掉拔牙。我知道这是自己不练功的结果，下决心好好找自己，把功练好。我重新学了一遍大圆满法和师父教功录像，老实说有些口诀都生疏了，甚至口诀是默念还是出生念都忘了。我下决心好好练功，同时查找清理自己练功方面的不好的念头。第一个方面的不足是把练功当负担累赘，不愿意吃苦。回想起来，从走进修炼开始，就没有发自内心的非常喜乐的非常主动的练功。虽然表面上我练功也挺积极，特别是刚开始修炼的时候，但细细分辨一下，那是去完成任务而已。也有很多时候是外在的因素促使我练功，因为以前我是辅导员，早上3点多从我家接电源，不早起不行。但是扪心自问，真的是很少发自内心的非常乐意非常主动的自己想练功。迫害之后没有了集体练功的环境，更是3天打鱼2天晒网了，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一个障碍，心里不自觉地认为练功起早贪黑的很辛苦，没有用心真正投入进去体悟练功的美妙，没有把练功当作呼吸一样自然的事，而是当作每天不得不做的额外的事，不得不很努力去完成。有个同修讲，还有修炼人不练功的吗？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在他的思想中，修炼人练功是那么天经地义，那么自然而然，和同修比起来真是惭愧。第二方面的不足是动作不准确，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自己以前是辅导员，经常教新学员动作，练功动作比较熟练，比较规范，同修大多也这样认为，所以平时在动作上就是按部就班的状态，最起码在练功时间不去认真体悟，以致有些动作变形，不能做到位。比如有一段时间每次练完功总感觉累，腰眼儿有些酸痛，开始以为是练功过程中的反应，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一个同修在纠正动作时说我的腿没有做到滑溜状态，腰没有放松。我按照他说的调整，确实好了许多，腰也轻松了。这次下决心好好练功之后，我又重新规正自己，包括一些练功动作，比如原来比较犯难的头顶抱轮，现在做这个动作时，经常注意调整身体各部位，达到功中要求的标准，尽量做到位，逐渐感到做起来轻松，不再像原来那样犯难，思想中不再保留着怎么还不到时间这个念头。再一个，动作准确的方面就要求自己严格按练功带做，师父说到哪我做到哪，改变以往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样的状态。原来经常在单手冲冠时想一想现在该哪只手再上了，现在我的思想就跟着师父口令，师父说到哪儿我就做到哪儿，一点不差，效果很好。我悟到这里也体现了一个敬师敬法的问题，就像神韵晚会一样，每个大法弟子动作整齐划一，整体威力就大。另一方面我悟到，不也是在每天训练自己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说的做吗？说白了，练功和修心一样，也有一个不断规正、不断提高、越做越好的过程。不能因为动作简单，其实要达到每个都到位也不简单，而忽视了提高。我悟到，单纯从练功角度讲，我们每一个练功人在大多时间，除了个别宵夜状态之外，都应该是师父讲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老年的、青年的都会感觉到一身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练功中也应该有一定练功状态的出现，当然不是刻意追求，是自然体现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应该在练功上下下功夫。 其实练功也是很严肃的，要每个动作都做到位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讲，为什么牙要离缝呢？因为在练功的时候，如果牙是咬紧的，这个能量在运转过程当中，它会使你的牙越咬越紧，越咬越紧。哪个地方不放松，哪个地方就不能得到充分的演练。所以哪个地方越紧，最后就把它剩下练不了，没有转化，演化不了，牙要离缝，它就会放松下来。那么平时看着这个微小的一个动作都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能不严肃对待吗？我现在要求自己每天练功一步到位，五套功法一次练完，而且动作到位，用心到位，不断规正自己练功动作和心态，恭敬谦卑地顺着师父的口令随机而行，逐渐体悟到练功之美，练功之妙。练功不再是负累之事，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愉悦身心之旅，沐浴佛恩之旅，自我更新之旅。仿佛师父每一句口令都不断有更多更新的体悟。当然也不是说要花费很多时间在练功动作准确上，只是在每天的练功时间内精神起来，用心做到位，不断用心体悟练功之妙，自然就会不断的有新的收获。还有两个例子也很典型，有位同修练功前有晕车的毛病很厉害，有时出门要坐车，人还没上车呢就开始晕车了。他练功十多年了也没有见好，他就觉得很奇怪。前几天在一次交流中，他说他现在明白了，以前虽然也坚持练功，但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很少天天坚持练。自从他认识到不足，下决心好好练功，保证每天不落，落下也找时间补上，几十年严重的晕车现象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与这位同修不同，另一位本地的同修练功很积极，有时一天练两遍，我们劝他多学法，练功一天练一遍就可以了。他说不行，学法困，练功不困，还愿意练。就这样他一直坚持着。后来他说不行了，练功太累了，有时练一套功法就得停下来休息休息，然后再练下一套功法，脚有时黑紫黑紫的，走路都费劲儿。他说让同修帮他找一找心性上哪里没有提高上来。刚好我在练功方面有些新的体悟，我就提醒他说，是不是练功动作不正确，你这种状态肯定不对劲儿，练功应该越来越轻松才对。当时他简单做了一下动作，就发现有好多不到位的地方，特别是膝胯两处僵直，撑的时候抬头挺胸，站的时候身体后仰。他自己说他练功的时候身体总是向后退，这么一说同修悟道动作确实不到位。回去后自己慢慢看大圆满法和教功录像，现在有了很大的提高，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他很后悔没有早一点规正动作，这十几年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练，浪费了很多时间。师父在经文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说没有时间或者其他借口不出来练功，我说那都是对法理解不深，精进心不够。再一次提醒同修不要忽视练功，要坚持练功，坚持练好功，让那些困、不清醒、迷糊等等在我们强大的练功中消失遁形。有天早上练功，师父让我体悟了更美妙的练功体验，抱轮时整个身体融入宇宙之中，有一点意识隐隐地知道身体的大致状态，身体似乎全部通透，感觉就像什么都可以穿越过去似的，轻飘飘的，非常美妙舒服。 这一切只是我在练功中尽量按照书上的练功动作要领去做就达到了，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我悟到大圆满法也是法，其博大精深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更不是每天只是简单的重复动作所能体悟到的。只有我们每天的两个小时练功，都用心去练，按照动作要领去练，不变形，不走样，不溜号，全身心的投入到练功当中去，就能够让功法的美妙在我们身上展现出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全面掌握真相，才能有力的救人。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形势越来越宽松，一些以前修炼不精进的学员和开始修炼晚的新学员也认识到了救人的紧迫，走出来讲真相。可是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这些同修有的自己却不能全面了解真相，也很难向世人讲清真相，就不容易救人。下面是说事实，并不是指责同修。最近当地有两个农村女学员去外村讲真相，遇到了一个在家病休的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提出了很多问题，他俩却一问三不知。大学生不耐烦了，就撵他们走，他俩却不走，还按自己理解的去讲，人家就对他俩说，再不走就报警，这时他俩就应该走开，可他们还是不走。结果大学生报了警，两位女学员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每人被勒索500元钱，放回了家。同修抱着一颗救人的心，当然是好的，可自己由于很多真相都不了解，倒起了不好的作用，不但没把人救了，反而可能把人给毁了。在这非常时期，一个人如果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他就是参与了迫害，如果他不去弥补造成的损失，就可能断送了自己的未来，这对一个生命来说是何等的悲惨。如果同修讲真相非常有经验，就能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就能打开对方的心结，使其得救。我们在讲真相的实践中，都喜欢对方提出问题，我们给他解答，让他能彻底明白真相。对方能提出问题，说明他们愿意听真相，生命明白的一面，渴望着被救度。讲真相者不能回答对方的问题，怎么能让人家明白真相？怎么能救得了人呢？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这两个学员因自己不能讲清真相，不只是让那个大学生造了大业，是不是也让派出所那些参与绑架、勒索钱财的警察造了罪业呢？这两个学员能不能认识到这么严重的问题呢？那么周围的学员能不能认识到这么严重的问题呢？有的学员认为他们在派出所什么都没说，没被迫害，就大家夸赞，说他们修得高，这都是学法不深的表现，只看表面，不看后果。往深说，就是不懂得怎样为同修和众生负责，还起到了误导作用，掩盖了同修的缺点，使他们自以为做得不错，错上加错，这其实是修炼中的大漏， 是应该查找不足，提高自己的。希望那些走出来晚的和得法晚的同修们，以上面的例子为鉴，要想救人，自己必须全面掌握真相，多看明慧周刊上同修们讲真相的经验和明慧真相资料的基本真相，还得多看酒瓶。迫害还没有结束，形势宽松了，也得注意安全，也得理智的救人，不要凭一时冲动什么也不顾，越是最后造成的损失越难弥补。也希望做得好的老学员们要多关心帮助这部分学员，要让他们从法理上认识到救人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如果自己修炼跟不上，才会毁人。
Thank you. 心。